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节目的直播。今天是2022年的元月3号，是我们节目的第3次跟大家见面，但是呢，今天的直播是第一次，所以董涛在这儿首先还是要问候大家新年好。今天像往常一样，开通热线电话，开通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大家可以把选车用车的话题，把汽车消费维权的投诉，还有用车感受的分享发送到直播间来。86866666热线电话打通之后，跟坐席员人工交流之后可以留言过来，还有微信公众号是图文视频都可以发表。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欧拉好猫的换新事件。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在年前，也就是元月一号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动态，但是我们的节目的直播今天才跟大家见面，所以及时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说有一位好猫车主说，去年12月底啊，他们接到了 4S 店的电话通知，欧拉汽车此前就这个事儿所提供的10,000元的充电权益金呢，会转换为补偿现金。这笔补偿金将会在元月份的 APP 升级之后，直接可以从 APP 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上。好猫方面所提出的其他补偿权益都还是保留有效。欧拉好猫上一次提出解决方案是2021年的12月9号，在当天所提出的方案当中，除了以往的7200元的权益包，还为车主增加了终身质保以及10,000元的充电权益金。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欧拉好猫提供的10,000元的补偿现金来看呢，12月9号欧拉所提供的补偿方案呢，显然是没有获得大多数用户的接受的。在公告当中，长城汽车要求欧拉品牌核实更改官网内容，并且给广大车主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等同于说是长城集团总部正式承认欧拉好猫的官方宣传资料有错误。欧拉好猫是2020年11月份正式上市的车，上市到2021年的11月份呢，累计卖了超过40,000辆整车。按照30,000多用户无差别补偿10,000元现金这一项来算的话，长城汽车这一次要付出近4亿元的代价。欧拉好猫的芯片欺诈问题呢，最早是爆发在去年的12月初。好猫所面对的群体是以年轻群体为主，那么有女车主提车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所买的车型不支持和手机娱乐相连接的 CarPlay， 所以就找到厂家400电话投诉。而欧拉好猫呢，拒绝了开放功能这个要求，所以车主们决定自己动手，打算进入到车机系统里头去解决这个功能的限制。那么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就有民间大神发现这个官方宣传资料上说车机系统使用了高通8核的 CPU 芯片，被一个5年前发布的英特尔4核的芯片所取代，事情所以在网络上就曝光了。那么车主们就要求欧拉好猫提供原本所宣称的高通8核的 CPU 芯片。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初啊，欧拉好猫一边是回应车主们会在3到6个月之内提供所需要的功能，一边是称有非用户在制造不良言论，企图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欧拉好猫还说已经固定证据报警，并且会积极的协助警方调查。在这一份回应当中，欧拉好猫并没有回应宣传资料的细节，但是呢，开始着手删除官网有关芯片的介绍信息。随后啊，欧拉好猫又进一步解释，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未来车型里面的功能。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啊，就进一步的刺激了我们维权车主们的情绪，并且使得很多的车主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存在。欧拉好猫不得不提供了一个价值7200元的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具体包括的项目有：一、免费升级 CarPlay 和 HiCar 功能，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系统开发；第二点是延长2年的免费娱乐流量包；第三是首任车主的3店终身质保。但是在第三方车主的投诉网站上呢，有关欧拉好猫芯片欺诈的投诉占到了投诉榜单的第一名，车主们开始明确提出要求退一赔三。2021年的12月6号，这个事情进一步发酵，然后央视财经频道也点名欧拉，指出品牌方是偷换新、玩文字游戏的行为， 可能会涉嫌消费欺诈。第二天，欧拉汽车的总经理董玉东也是在央视上对这个问题道歉，针对欧拉好猫芯片问题给广大用户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并诚恳的道歉。在访问当中，他说会给消费者满意的答复，但是并没有提及到是不是会给新的处理方案，也没有回应宣传当中是否有虚假信息。一直到12月9号第三次回应呢，长城汽车方面是要求官网纠正的字眼，正式承认宣传信息有错误。到这里，双方不需要再纠结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因为虚假宣传认定的是行为而不是动机。不管是有意的虚假宣传还是无意的虚假宣传，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都是属于虚假宣传。所以据此啊，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当然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法律过程。如今欧拉好猫的车主们在获得10,000元的现金补偿，也是这个事件的一个阶段性的进展，不清楚是不是会得到车主们的最终接受。那么汽车行车的相关方面呢，大家其实没有看到这一项功能能够给我们的车主们呢带来一些在驾驶方面的一些不同和感受，主要就是在娱乐功能上有一些不足，而且关键是发现了背后的芯片的型号、芯片的段位功能有一些不足。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召回方面呢，通常会强调以行车安全方面为主要影响，才会导致召回。所以这起事件也是有车友在后台问为什么闹这么大到现在还没有搞召回，因为它不涉及到一个行车安全方面的一些证据和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一次的10,000块钱每台车的补偿属实的话，那么欧拉好猫下面呢就会在 APP 升级当中，除了增加这个取现的功能，同样在流程上会以车主同意补偿协议为前提获得这笔补偿金，这在程序上就解决了车主是不是认可赔偿协议的问题。也可能会有车主坚持不领这笔钱，继续保留原来的诉求，但是相信这个举动呢已经阻止了大部分车主向前继续推动的动力。我们这些欧拉好猫车主们进一步所获得的赔偿权益啊，正是源于一部分维权意识比较强大的车主们的推动，这个教训呢也是相信会让其他的汽车厂家引以为戒，而正是这些坚持者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一些事情。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我们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车主们，如果说在买车之后，不管是新车还是旧车，我们遇到一些消费权益被侵犯的事件，不管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还是服务的一些品质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啊主张自己的权益。这些渠道包括了打12315找我们消协，包括了向工商、向税务部门投诉，也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我们的媒体来提供新闻线索。现在要告诉大家呢，86866666这个热线电话下呢，我们有多档汽车节目支持大家维权，像生活广播调频966，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刚刚开通了一个汽车315的栏目，所以大家下一步有更多的消费投诉呢，我们这边不愁记者不愁节目跟大家曝光，记得有事儿找86866666这个电话打通之后留言就可以，另外通过董涛说车的微信啊、微博呀这些全媒体平台留言，我们的编辑记者都可以在后台找到相关的线索。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啊，如果说再遇到不管是您本人还是您身边的朋友遇到汽车消费维权方面的一些纠结的事儿，或者说自己不清楚需要咨询的事儿，都可以打86866666。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盘点一下2021年混得最惨的热销车型了。我们这个汽车市场的变化是越来越快，很多曾经热销的车呢在2021年就是越卖越惨。我们盘点一下，第一台车说的是马自达的阿特兹。想当年这个阿特兹的前身马自达6啊也是意气风发过，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也都认识，2003年在中国一经上市，就凭借它很不错的操控性能和很有运动范儿的外观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一度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外号美称送给他，叫弯道王子。随后呢马6啊经过了两次换代，对应的国产版本分别是锐意和阿特兹。实话说阿特兹上市之初呢，凭借它出色的外观和抗打的窗 创驰蓝天发动机也是在国内短时的辉煌过，但是好景不长啊，阿特兹就频繁地爆出车身异响的问题，大家对它敬而远之。那么不久之前呢，马自达在海外宣称会停产阿特兹，而在中国呢，一向以高傲不打折闻名的马自达也是对阿特兹开启了清库存的模式。2021款的车型普遍是有2万元以上的优惠额度，2020款的车型在个别地区更是优惠到了14万起就能买一台。曾几何时啊，马自达还公开扬言要做豪华品牌，但是没想到是被现实啪啪的打脸。主力车型之一的阿特兹也是开启了以价换量的模式，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走向了灭亡。第二台大家很熟悉的产品是雪佛兰的克鲁兹，克鲁兹也是当年的网红车型，从2009年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凭借着肌肉感十足的外观设计啊，以及高配置低价格的优势，圈了一大票粉丝，月销量最高曾经到过5万辆，而且他当时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美称外号给他，叫小宝马，小马三。因为说从侧面看，他这个车身的比例线条啊，很像当年那一届的宝马三系，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尤其是买第一辆车的年轻朋友，在当年，在1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的宝马三系还是比较贵。那么我们有一个10万出头的一个小宝马三系，何乐不为？所以抢着买它，月销量曾经高达5万辆啊！但是好久不长，在2014年，通用就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啊！这个决定就硬生生的把克鲁兹从一个硬汉整成一个小鲜肉。虽然说换代车辆仍然用的还是曾经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但是消费者们已经不再买账了，销量马上就掉了一半。然后雪佛兰只好是重新再推克鲁兹的经典款，才挽回了一些销量。按理说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用也应该明白消费者的喜好。但是到了2016年呢，通用再一次的犯傻，完全抛弃了克鲁兹的经典设计。那么从2016年之后呢，克鲁兹的销量是一天不如一天，一直到2020年是完全停产，一代神车就此终结了。要提到的第三款产品是福特的蒙迪欧。说到蒙迪欧呢，大家就更熟悉了，也曾经被评为世界汽车开发历史上最昂贵的车型之一。时间说到1986年，当时的福特为了做一款全球车呢，在研发耗资高达60亿美金之后，终于在1993年成功的生产了第一代的蒙迪欧。那值得一提的就是，第一代蒙迪欧在1994年确实被评为年度风云车，但是良好的势头并没有持续太久。面对众多对手，第一代蒙迪欧逐渐表现吃力。然后7年之后呢，就是第二代蒙迪欧2000年问世，外观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变，第一年的销量就达到了40多万辆。然后在2004年，蒙迪欧实现国产，开始了在国内的漫长征途。截止到目前，国产蒙迪欧在国内做了2次换代，最近一次换代2013年，然后有一个马丁外观嘛，还有百年福特的品牌加持，也是火爆了一阵子，月销量频频过万。但是随着长安福特旗下产品质量问题多发，还有蒙迪欧自身的技术落后等原因，蒙迪欧这2年的销量是整体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逐渐被边缘化。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算蒙迪欧立刻换代，也不一定能够挽回局面。最后一台车是一个小车啊，大众 Polo。Polo 大家更熟悉了，曾经在中国市场上风靡了近20年，销量一直是领先同级的，是一款名副其实的国民神车。但是从2019年换代之后呢，这个大众 Polo 的销量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2018年的销量是13万多，19年是7万多，2020年只有4万多辆了。现如今呢，大众 Polo 在市场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了。11月份只卖了2000台，2021年的11月份只卖了2000台。Polo 走向没落的最大的原因呢，还在于定位错误。在2019年实施换代的时候呢，大众就把一款并不适合加长的大众 Polo 进化成了 Polo Plus， 并且提高了售价，价格门槛直接逼到了更高级别的高尔夫，所以它的失败啊是在所难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比一下。本田的飞度跟 Polo 当年是不相上下的两款进口入门的 A0 级小车，很多人买第一台车会考虑这两台车。但是现在你看看 Polo 在19年做这么一个错误的换代，做 Plus Polo， 但是飞度没有做 Plus 飞度，仍然坚持它的微型小车的这么一个定位，一直坚持打下来，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是居高不下。但是 Polo 呢， 顶不住，现在滑下山来。所以这就是给大家一个警示，汽车市场变化万千，总有新车不断涌现，但总有老车不断的离场。纵观汽车发展史来看，除了这些车型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曾经热销的产品也因为没有把握住这个市场的节奏，或者说不重视产品的质量，最后导致失败是在所难免。来看陈先生的一个投诉。陈先生是别克昂科威的车主，2020款的车，他车是在上海一家 4S 店买的，然后开到武汉来用，在武汉的汉口的一家很知名的别克 4S 店，然后呢修了好多次故障，包括刹车问题这个脱档的问题，现在啊左前轮出现液压油漏油的问题，但是 4S 店不愿意再修，他们把油擦干净就告诉我说车没问题，让把车开走，我觉得很不合理。我通过官方客服反映过，但是客服的解决方案也是让我跟 4S 店自行协商，目前 4S 店态度强硬，坚持说车没有问题，说不怕我向315投诉。另外之前的几次维修之后呢，我要求 4S 店把车机数据传给厂家，对方也不愿意，希望节目组帮我维权。好，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消费者认为左前轮出现渗油是故障问题，然后 4S 店呢把油擦干，认为这不是质量问题，然后就没有做维修。所以这件事儿呢，我们需要接触一下我们的 4S 店和当事车主双方，看一下这件事儿的真相是什么。如果说 4S 店的处理确实是恰当的，它就是一个其他原因导致的油迹，把它擦干净了，并没有查到有零部件的损坏导致的漏油的话， 4S 店不做维修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4S 店在做诊断检修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权，但是这个自主权一定不能超过了我们的常识。比方说这就是减震器漏油坏掉了，在质保期之内该索赔维修的一个项目，那么 4S 店不给索赔维修，那么这就是 4S 店的不对。通常 4S 店也不会这么干，因为这个索赔维修啊也不是让 4S 店出钱，在质保期之内是厂家买单的一个事儿。所以我就基于以上这些因素呢，我现在不能判断陈先生说的单方面的这个表述啊是否都是如实的，所以要跟 4S 店那边核实一下情况之后，我们进一步的在节目当中做深度的解读和报道。所以我在刚才念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也把那家 4S 店的真实的名称给隐藏起来，因为确实过去发生过一些这个投诉它并不属实，但是呢通过节目的直播传播让我们当时 4S 店受到一些名誉上的损失，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失公平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把陈先生这个投诉呢把它抄录下来，后面呢是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了解协商沟通之后，在节目当中再进一步的跟踪报道。所以感谢陈先生，还有像陈先生一样的其他的车友们呢，把这些汽车消费维权的新闻线索提供给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向我们提供。86866666这部电话是随时开通、随时拨打的。另外还可以通过同名的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平台的后台来留言。我们交通广播三套频率的六档汽车节目都可以跟踪报道相关的事件，但是有一个总的前提，就是投诉的事件属实，并且呢确实消费者涉及到权益被侵犯，这种我们在记者调查清楚之后呢会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在节目当中广泛的做宣传和传播。看有一位王先生问到豪华品牌轿车里面现在谁的降价幅度最大，想买一个豪华品牌的轿车，降价现在多多少少都有，目前来看呢恐怕还是捷豹的这个降价的折扣力度要更大一些。我记得在去年底的时候关注到全国的平均折扣呢，它达到了74折的样子，也就是一台捷豹的 XEL 它的在官价的基础上呢能够优惠个9万多块钱，官价是30到38万的 XEL 呢能够有个上10万的一个优惠，然后像包括沃尔沃 S60 的优惠幅度也不小，也是相当于是将近8折的一个折扣，奥迪的 A4、 奔驰的 C 级这些的优惠幅度都是在8几折，我到了宝马三系他们的折扣要小一点，只有9-1折左右，优惠的力度就是相对比较小，一个30万的车大概就是优惠的幅度在不到3万块钱的一个样子。下面有朋友问，看中了广汽传祺的 GS8，据说这个小毛病不少，是不是真的？ 其实呢，传祺的 GS8 呢，就是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故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分析它的故障现象来看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车门的什么异响的、影音系统的、空调系统的、电器方面的一些小毛病，就车主修复车辆的成本并不高的那些毛病，不存在说严重的那种通病啊，像有些车出现变速箱的一些故障，发动机的一些通病，底盘悬挂方面一些通病，车身大框架方面一些通病等等，那个就是修复成本也非常高，甚至有安全隐患等等，那就很麻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对传祺的产品的质量问题太过担忧。我首先说它毛病是不少啊，但是都是一些小毛病。其实这个车呢，就是质量不存在说完全没有，就人无完人呢、啊，车无完车嘛。只要是一辆车，就必然会有它的一些缺点。所以这个传祺 GS8 呢，确实是销量正在下滑当中，所以也代表这个车确实是有它一些不足。它的一些缺点包括了油漆很薄，我说这个传祺 GS8 真是哪里都没学好，就学了日系车的这个油漆薄的这么一个毛病。很多车主都反映它的油漆薄，很容易给砂石砸出小坑或者刮痕，这个对车主来说挺烦的。开出去回来发现车身多了几条刮痕呢，你做油漆呢又划不来，不做呢又看不下去。第二个呢，就是在配置上呢比较寒碜，就是它作为传祺家族的旗舰 SUV， 按理说应该是把旗舰车的豪华都给体现出来，但是 GS8 没有营造太多豪华的感觉啊，不管是音响啊，还是皮座啊等等，包括它的顶配的车型也都是真皮仿皮来混搭的，然后也包括了舒适性的问题。虽然说它推七座，但是第三排座椅的空间表现不好，短途走一走还行，座椅的填充也做得比较硬邦邦的，座椅的包裹性也比较差，所以不管是乘客还是驾驶员在长时间开这个车的时候，其实都容易感到疲惫，包括车的异味等等。就是看起来挺敦实的、挺宽大的一个 GS8 呢，确实卖的不好，销量下滑有它的原因在的。中保研现在还能相信吗？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怎么又拉出来啊？首先说，我觉得是能相信的，中保研，因为帕萨特的那个事儿呢，就帕萨特的补考呢，是他加强了车身结构之后主动申请的，但中保研的送检车辆并不是由厂家提供的，而是中保研随机采购的，其实也排除了特供的可能性。而且中保研的背后是八大保险公司啊，他不至于沦落到收车企的钱修改测试结果，那点钱肯定是不够他的保费损失的嘛。所以中保研的测试标准目前还是国内最严格的，至少是比一些五星批发部的可信度还是要高一些的。机油的油道清洗有没有必要做？售后推荐的应该是机油道的清洗啊。目前这个清洗油路里头的少量的这个沉淀物呢，确实还是有必要的。具体做不做呢，应该看你的车况来定啊。如果经常堵车，也没有按时保养，拖了一两年才保养一次，一两万公里没保养，这种建议还是做一下，也不贵，一般只做个材料费啊。这个工时费也很低，如果不怎么堵车，平时你也在按时的做机油的换油保养的话呢，其实都可以不做机油道的清洗。标致 508L 怎么样？如果说你能够接受法系车在细节上的一些反人类的设计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其实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选择。 1.8T 配的这个变速箱也好，动力很充足，再加上金牌的底盘调教，所以这个车的运动性能是很出色的，车内空间也不小。但是呢，标致的后期的维修保养成本还是会高一点啊。买车时候要注意，就是你卖车时候它保值率它还是比较差的。领克零六怎么样？除了这个评价它的两极分化的外观呢，领克零六最大的槽点就是它的三缸发动机了。不过实际开起来呢，并不会感受到它有明显的震动。虽然说它的动力和底盘调教都不大适合激烈的驾驶，但是满足我们日常驾驶完全是没有问题。高配啊，驾驶辅助系统也是比较齐全，舒适性也还是可以。大风天开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现在也没有什么大风天呢。如果遇到大风天呢，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车速啊，车速越快，你这个风越大，然后握紧方向盘，尤其要防止的不是正面风，是横向风啊，这个是有风险的。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通过一些湖面的桥梁的时候，不管是专门的修的一座桥，还是说我们的高速公路上的高架桥，你看这种桥面上，一个是在冬天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结冰，意味着这儿的温度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横风比较大， 甚至于我们在其他路段没感觉到有风，但是走到湖面的立交桥上、高架桥上会感觉到有很大的横切风，这是有这个空气流动方面的一些物理原理的，我们这儿就不跟大家多讲。那么如果遭遇到强风，尤其是横风啊，出现方向偏离车道、车身发飘的情况，切记不要急打方向，不要急踩刹车，这涉及到一些跟着感觉走，悠着点啊，由着这个车的劲儿来把它慢慢的控制停下来。因为我们一定要防止控制不好，着急急方向急刹车，导致侧滑甚至是翻车，想办法轻打方向，纠正路线，轻点刹车，慢慢的降速，由着这个车的这个劲儿把它给控制住。看到后台有位朋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的网名叫后知后觉，说为什么同样一款车，国外版就比国产版好看很多，比如说奥迪 A7 啊，这个标致508等等，原因是什么？这个话我不赞成啊。我们现在能买到的奥迪 A7 不都是进口版本呢？国产版本你也没看到啊，我们上汽现在这个产品也还没有真的把它给推出来呀。推出来之后你也放心了， A7 呢只是说做了一点加长，2022款的上汽生产的这个 A7L只是车子再长一点，也不至于它就比这个进口的版本要丑一些啊。另外呢，像这个508等等，有一些是情况，就是它有一点点时差，这个时差就指别人已经先推出来了，然后我们出来的呢是老款，所以这个老款在国内生产跟这个现在国外的这个最新的版本来比较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觉得不如别人好看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从现在的合资生产来讲呢，极少数工厂会出现那种时差，绝大多数的都会同步的引进到中国来。就是现在绝大多数厂家都认识到一点，你想挣钱就在中国市场上来造车卖车，所以呢不像过去大家仍然是最重视的是欧洲市场，最重视美国市场或者日本市场，大家把一些新产品呢都放到那边先做，然后拿到这边来都比较旧的一些车型，不至于。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市场是潜力最大的，空间最大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拿着最好的产品过来的话呢，你肯定就拼不过中国市场上的其他竞争对手，你最后就会亏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像我们的雷诺这样的，就是它在国外还有很多的不错的产品，有很不错的这个占有率，但是在中国市场上呢更新一直比较慢，拿出来东西不行，最后是从中国市场上退出去了。以这样为代表的例子出现过几次之后，其实现在我们的各大合资工厂基本上都会权衡利弊，把最好的产品带到中国市场上来。同时我也提醒大家，就是现在确实我们除了我们传统燃油车这一块，我们的自主品牌跟咱们的进口车啊合资车之间呢有一点差异之外，或者说弱一点之外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纯电动车这个领域里面确实是这个差距要更小一些，甚至是更加的领先于他们一些。说我们现在很多合资厂家也都在造这个纯电动车，但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势力造车的一些产品来做对比的话呢，它还不一定占到便宜占到优势。那同时像看到我们的纯电动的国外品牌，像特斯拉在跟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新势力造车在一起对比市场份额的时候和实力的时候，可能特斯拉是胜出的，但是在一些产品力的 PK 对比上它是不一定能够赢的。比方说像特斯拉的卖的特别好的 Model Y、 Model S、Model 3这几个车，你来对比一下我们的，且不说高端产品高合来跟它对比，就说我们的蔚来啊、理想啊、小鹏啊类似的一些产品，其实在一起 PK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比外观也比不过，有时候比内饰也比不过，有时候讲这个电池、讲动力、讲这方面，其实国产车都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只是总体上讲呢，就是从竞争实力上讲特斯拉块头更大一些。另外呢他们在这个软件实力方面，在自动驾驶辅助这个方面，因为它这些科技上的东西都是基于大数据的，所以它的车卖得越多，数据量越大，可能它在软件方面的性能就越好一些。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中国车企在追赶特斯拉的时候最大的麻烦，因为这个必须要有大量的基盘数据之后你才能做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销量追赶，销量什么时候能够追赶上来，达到这么大的保有量之后，这个数据才能够更新，才能够更加的完善，这样我们的软件系统才会更加的好用。下面有个朋友问，20来岁后期图个省心省事儿，雷克萨斯的 ES200 卓越版值不值得买啊？所以这个年纪20多岁考虑买雷克萨斯的 ES， 这也是非常爱雷克萨斯了。雷克萨斯呢确实是维修保养特别是保养比较便宜的豪华品牌，如果你为人温和与世无争的话，单纯的追求省事儿，这确实是可以放心的买。但是这个车呢就是动力确实是太弱了， 然后跟同级别的其他豪华品牌比，完全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说你对这个车的性能稍微的还有点追求的话呢，建议是再多考虑考虑。你实在喜欢雷克萨斯的话呢，我建议买那个 ES260 这样的车。33万的话，推不推荐特斯拉的 Model Y？ 不考虑座位的情况下，相比途昂和昂科旗怎么说？选择油车还是电车呢？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啊。能够拿这三款车做对比的话呢，说明你的思维已经是走在了行业的前列了。特斯拉的问题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企业呢，口碑受损，舆论不好，争议较大啊。企业我们不评价它，我们只说车型本身，就是它从标准续航版 Model Y 上市之后呢，长续航版就不香了。我觉得标准续航版确实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Model Y 的优点它就是储物空间大，驾驶辅助系统体验好，然后不定期的 OTA 的升级，让车辆常常是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这是油车所没有的。然后这个车的缺点呢，就是转弯半径也大，导致这个停车压力是比较大，漆面也比较薄。那么相对于别克的昂科旗和大众的途昂来说呢， Model Y 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车价和后期的充电成本更低，驾驭体验最好，是五座车型啊。如果说是自己开，偶尔家用啊，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昂科旗和途昂呢，都是有七座车的，人多的时候空间肯定会用途方面要更加舒适一些，而且一家老小长途出行呢，一定得是这个七座的油车胜出的。所以建议是结合用车场景啊，然后在试驾过后做谨慎的选择。还要强调一下，就选特斯拉呢，还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就第一点，特斯拉车型直接反映成本的，所以说一旦成本下降，车价就会立刻下调，所以你要有当韭菜的心理准备，被割掉。第二个呢，就是目前特斯拉的品牌形象还是有点受损的，不排除有一些其他品牌车主对特斯拉车主会有一些看法。所以不在意这几点的话呢，我觉得选择特斯拉车型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和问题。一个网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那今天节目的时间不大够了啊，估计说不透了。问买40万的车能不能证明人生成功？买40万的车能不能证明人生成功啊？首先分析一下我们人群的这个收入构成，或者说我们分析一下收入和买车的车价之间的关系。推荐车价呢，就是不高于自己的年收入，或者说家庭的年收入吧。家庭年收入说的其实还大一点，我觉得应该说个人的年收入呢比较谨慎一点啊。推荐车价不超过你的年收入，你一个月的收入2万块钱，一年24万的话呢，建议你买的车就不要超过24万。如果说你的月收入是5000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的话，你买个车你不要买10几万的，你就买个6万块钱以下的，好吧？这是一个推荐车价。然后有一个理性车价呢，我觉得可以是年收入的1倍到1.5倍。我们说年收入10万块钱的车主们，你可以买15万以下的车啊，这是一个理性车价，刚才是推荐车价。然后如果说我想冲动一点，我想激情车价，我觉得也可以说到1.5倍到2倍。年收入10万的，你的激情车价是买15到20万的车。然后如果说是我买车的价格超过了我的2倍年收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算是盲目买车了。你年收入也就20万，你非得买40万以上的车，我觉得这有点盲目了。就是说你买40万的车能不能证明人生成功，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大好回答。就是根据刚才的这几个等式公式来推算的话呢，跟年收入持平就行。那么你想买40万的车呢，你年薪是不是就达到40万？那么如果年薪达到40万的话呢，就相当于月薪是超过了3万。月薪超过3万的话呢，这个收入在中国已经属于是1%吧，百里挑一了，肯定是属于前1%了。那么假设说购买40万车型的人都不是盲目买车，是在他年收入范围之内的话呢，这样的人群你说算不算成功呢？我认为从某种物质的角度算是成功的吧。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我们准备一下明天再跟大家聊这个买40万的车能不能证明人生成功的一个很艰难的话题。错过收听的朋友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收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全媒体平台广泛的入驻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车家号、易车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平台上。各位记住，在这些平台上找董涛说车的专栏就可以找到我。我们明天晚上的6点半钟再会。